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由我陪伴您一起走入中华文化的精髓，领略修炼的世界。明慧广播的全部内容是取材于法轮大法明慧网，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org。今天首先要给您带来的是《我们告诉未来》第二集《大法开传》。我们告诉未来是一部客观讲述法轮功从开始到如何能红传中国，而后又遭受到中共迫害的大型历史纪录片。在1992年5月份第一期的法轮功学习班开班时，当时中国的气功热已经风行了，全国有2400多种气功门派在各地流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法轮功迅速地吸引了气功专家们的重视呢？接下来请收听《我们告诉未来》第二集《大法开传》。
我们共同走过的历史，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放光明电视制作中心以冷静客观的创作态度，运用大量的史实资料，展示了一部辉煌而又曲折的历史面貌，以及一群修心向善的人们的感受、选择和探索的历程。隆重向您推出大型电视纪录片《我们告诉未来》，敬请收看。
长春，一个被称作塞外春城的地方，离火车站不远有一个胜利公园。当气功热席卷全国的时候，每天清晨许多长春的市民来这里练着五花八门的气功。练功之余，人们喜欢聚在一起聊聊有关气功的话题。1992年5月的一天，一位陌生的年轻人加入了这群气功爱好者的交谈。
每天早上在公园，男女老少都有人在练，因为当时都是想那个都想得到一个好身体嘛，而且那个各个门派各个功法都有，尤其那而且练完功以后，好多人愿意在这方面互相唠唠嗑。他说啊，我今天感觉挺好，浑身发热。这人说啊，我手发麻，就这种情况当时。然后师傅就过去叫，但是他们谁也不认识师傅。师傅就讲一讲那个这个气功的功法功理的本质，接着就做了几个动作。他们当时没见过，从来没见过这种功法功理。然后他们就哎呦，好多人就准备跟师傅学，就这么。
这位年轻人就是李洪志先生，许多不认识的人由此成了他讲法传功的第一批学员。1992年5月13日，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就在这里举行。开班不久，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
我在工作的时候，梁垛倒塌，被袋子把我的腿给扎伤了，以后腰也受到损害。过了一个阶段，我逐步的就变成了一个不能走动的人，一个瘫痪的人，始终是趴着，胳膊肘肘子那个床上，把胳膊肘子不能自理了，是胳膊肘都肘的都是那个都没有皮了。就是邻居告诉我说，那个有那个气功班代工报告，说叫我去。完后我爱人到医院跟我商量说，你去不去啊？我说已经这样了还去什么呢？但是出去还不容易，我自己还不能走，必须得用担架抬着我怎么能去啊？后来他们回家一商量，今天早上就把我抬去了。到那以后他们就进去了，把我搁到那个大厅那嘎达。再搁到大厅以后，他们到屋里去找位置的时候，这时候李老师就来了，问我你怎么你什么病啊？我说我腰间盘突出。老师说你叫人把你抬上来吧。这时候我的孩子和我的家人就来了，把我抬到台上去了。抬到台上去以后，那个老师说你能不能配合我呀？我说能。 老师，我就好像就在那一霎间不到三秒钟的时候，老师就说你坐起来吧，我果然我就坐起来了。老师说你下地吧，当时我就想我都不能仰着躺的人，我能坐起来吗？我真的就坐起来了，叫我下地我就下地了。下地以后老师说你走吧，你已经好了。我就在台上走了一圈。
在长春成功举办了两期学习班后，92年6月的一天，李洪志先生来到北京，推开了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的大门，向负责批准推广气功的工作人员提出在全国传播法轮功的申请。当李洪志先生来到北京时，气功热已经风行了近20年，全国有2400多种气功门派在各地流传，上亿人参加气功锻炼，气功界内部也形成了非常错综复杂的局面。对于众多气功门派云集的气功科研会来说，接受一个陌生人要求传法的请求，是需要进行诸多方面测验的。
那整个中国那头气功几千种，你怎么能让气功协会知道你好？所以他必须讲出他来的任务是要向高层次传法，他来的任务是要这个气功界证明，他要把气功界所有的混乱事情给纠正。所以老师一讲这个真正解决高层次，真正解决气功界的这个乱七八糟的事，人家高兴得不得了。所以老师一去一谈几分钟，人家就全着迷了，就第一把谈几句话就拽着老师谈了一个多钟头，你就是不能走，你就留北京，我们全答应你，我们全支持你，如何如何。
气功界的权威人士们被李洪志先生超长的功法功能深深折服，一致通过了各项测试和理论考评，立刻成立直属的法轮功研究会作为气功科研会的分会，并向全国推广。
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创编的高层次功法，源出于佛家。
这是1994年9月正式出版的法轮功教功录像带。在此之前，气功科研会和国家体委曾先后为法轮功制作教功节目。
佛展千手法，
这柔和优美的五套功法很快在京城传播开来，一些内行人立刻被这动作简单但却异常高深的功法所吸引。
生慧增力，容心清体，寺庙寺物。
1993年八月份，然后去北京的时候，上北京中山公园，在金鱼池附近吧，结果听到了一种特别悦耳的声音，就是听到那个声音吧，我就顺着那个声音走过去，结果看到有几十个人在那个练功。我当时一看这个功法吧，是我以前没有见过的功法，我就从头看到尾在那看，特别是看到他们练那个叫做一个法轮桩法吧，看到他们站的那个桩式，我当时非常吃惊。因为他当时练的那个桩法里面一共是四个桩法，四个桩法有一个是头前抱轮的，然后还有一个腹前抱轮，还有一个头顶抱轮跟着两侧抱轮。这四个桩法里面吧，有三个是高位桩，高位站桩。这种高位站桩嘛，过去是说得练到很高层次以上的，很高层次以后才可以练的。因为我是个当医生的嘛，那我知道初学气功的人如果是一开始就练这种高位桩法吧，特别是高血压的患者，那是谨记的。因为血压本来就高，你这个在这个手的位置再一高吧，那么会导致血压上升。所以我当时就很奇怪，我说这个功法怎么能够这样子的哈。所以等到他们练完功之后，我就过去问他们，就跟我说，他说我们这是法轮功啊。他说这个，然后我又问了一下这些学员，我说你们这里面有高血压的病人吗？他说有啊。我说那你们的血压情况怎么样？他说血压降下来了。 我说有没有低血压的，他说也有啊，原来有低血压低血糖的。我说练练功怎么样，他说恢复正常了。然后我就问他们，我就说你们听过法那个李洪志先生给你们讲课吗？他说我们都是参加过班的，听过课的。他说听过，那所以我当时就对法轮功啊，我说还有没有机会，我也能够参加这个班。
这时的法轮功已经成为气功界的佼佼者，李先生每到一处，当地政府和气功协会都给予大力支持，新闻媒体详细报道，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纷纷来信询问法轮功的功理功法，索取资料，购买书籍。1994年6月，在山东省著名的泉城济南举办了第二期济南市法轮功学习班。第一天上课，李先生就开宗明义地讲出了学习班的目的，
效果呢比较好，是吧？当然也就是说呢，我也不是和其他气功师一样出来传授大家什么治病，是吧，什么去病健身的东西。我所做的这件事情啊，是所有气功师都没有做的，和所有的气功师做的都不一样。也就是说呢，我要往高层次上带人，真正的往高层次上带人，这也就是我出来的目的。当然
对于大多数第一次来参加法轮功学习班的人来说，气功就意味着锻炼身体，去病健身。在讲课中，李先生向人们揭示了这其中的深刻道理。
那个气功啊，它不是常人中的体育活动，不是体操，它是一种超常的、超出常人社会状态的一种超常的手段，它有超常的理跟着呢。所以你要想通过气功修炼去你的病，你就必须得重德。我们佛家叫讲心性修炼，啊，你就得修你的心性了，是不是？就像我那天讲的，举的例子，你要想升华上来，你去病一下呢，你去病不是要升华的基础开始吗？你有了好的身体，你才能够要往高层次修炼。所以有的人说我没有想往高层次啊，就想去病健身，那么你也得中德，因为它是超常的手段。
9天的讲课中，李洪志先生深入浅出的系统讲述了高层次中的法。他指出气功就是修炼，不同层次有不同的法，讲解了练功为什么不长功，佛家功与佛教的关系，修炼人怎样对待师与德，医院治病与气功治病，气功与体育锻炼的关系等等，澄清了诸如天目、附体、练邪法、走火入魔等等让人们迷惑不解的问题。许多讲法内容让所有在场的人振聋发聩，永远难忘。
任何的物质当中，是吧，木头啊、铁啊、水泥啊、石头啊，是吧，这个任何什么各种物质，空气的微粒当中啊、水中啊，都存在着一种特性。什么特性啊？这个特性的存在啊，因为讲出来呢，它是非常庞杂的。如果在极高层次上去认识它呢，那么就用三个字就可以概括起来，叫做真善忍，啊，真善忍，这是我们这个宇宙中存在的这种特性，这种特性的因素。符合这种特性的那个人呢，物质都是一样的，符合这种特性的就是好，不符合这种特性的那就是坏。作为一个人来说，你同化了这种特性，你就是个得道者，就这么简单个理。我说刚才讲这个真善忍，是吧，就像我们拿人来举例子吧，说人有你这个身体之，光有你这个身体你还不能算一个完整的人。你看那个太平间里放的那个人呢，那一块一块就是肉，是吧，那是人吗？他得有你的脾气秉性特性，你的元神存在，你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完整带有自我个性的人，是吧？没有这些因素条件能行吗？我们这个宇宙也是一样，除了你这个物质构成的星球啊、银河系呀、啊，是吧，上面有水呀、啊、有生命啊、植物啊，这都是物质存在的东西，同时还存在着这种特性，真善忍这种特性。
非常震撼，他把人的本性、人的宇宙的特性、宇宙和人的关系、人生是来干什么全都讲出来了，而且尤其是 讲出了怎么样能够返本归真，人怎么能够达到和宇宙特性的统一，同化宇宙特性，这个讲得非常清楚，而且都能够做得到的，一步一步的都告诉你怎么去做，这个非常实实在在的。它和有和的所有的那些个那个宗教中的东西不完全一样是什么？有些东西理论你可以明白，但是怎么去做，那是茫然的。这个是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一步一步的怎么去走，怎么去做。所以我非常震撼，也很当时也很感动，我就决心呢要在这个里边修炼下去。
李先生出山讲法的1992年，社会诸多矛盾也集中到了这一年，官商官倒，不正之风，腐败之风，分配不公，价格双轨，股市波动，涌入城市的民工潮和全民经商的下海热等等，使许多人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唯利是图，一切向前看等观念甚至成了被人们普遍认可的道德标准。
下乡的时候，本来的话从也就两三个人就那个下乡，然后下去以后先到省里面，省里面然后他也派人跟着我们再下到那个市，第四一级再派人跟着一起再下到县市一级，然后再到乡镇一级，到村一级。所以说到吃饭的时候，就是一个一大批人嘛，就是二三四个人
到福州去住院，医院里住不进去，所以说找了熟的人，这个找后门，啊，这个花了钱住进去。住院住进去以后的话，你又找好的医生治疗，又要找后门，又要花钱，啊，甚至连照光，这个都要找后门，没有找后门你都排不上，一个要靠钱。一个要靠人情，一个要靠钞票，没有这个东西你办什么事很困难。
悠悠岁月，你说当年好困惑。
每个年代都有传达人们心态情绪的旋律，这首90年代初期家喻户晓的歌曲，真实地折射出了人们对现实生活中虚伪冷漠的厌倦和无奈。
曾经有过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
路断林遮雾，落水抖星书，秋寒病足草，听风不知处，以言盼假寐，凄迷知如斯，失陷梦促醒，幻境现真图。这是一位学员在学习了法轮大法后写下的诗句。当时在一片金钱至上、道德下滑的社会环境中，能有机会听到李洪志先生亲自讲解高德大法，是一件多么难得的事情。就因为这样，许多学员不顾辛劳，千里迢迢地追随李先生，参加他在各地的讲法学习班。1994年12月，李先生在中国举办的最后一期法轮功学习班在广州举行。这次学习班盛况空前，人们从遥远的新疆、黑龙江赶到这里，只为能有机会听闻佛法。
因为全国各地都知道这是最后一期，所以说呢，各地的弟子啊，都通过各种方式吧。包车的、租车的、坐飞机的来到了广州。那么那个场地呢，在广州体育馆只能够容纳3000多4000人，那么一下子来了大概有6000多人吧。很多连吃住都紧张的那些求道者啊，那些他们是以 就是在那个体育馆周围啊，那里通宵在那里打坐等坐。老师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呢，就跟主办单位交涉，那么最后是让体育馆周围的那个学员呢都进去了，都进去就在过道上，那个主会场的周围的过道上，就把那个装了电视，就让大家都能够听到老师的讲法。
从1992年5月13日长春举办的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到1994年12月广州最后一次学习班，李洪志先生在全国各地共举办了54期为期10天的法轮大法学习班。从数字上，人们不难想象，在这2年半的时间里，李先生是怎样马不停蹄地到处奔波的。开办学习班过程中遇到的真正艰难之处，李先生没有说过，人们也无法了解。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严厉的社会，能把这样一部与统治宣传思想截然不同的大法完整地传播下来，其中的艰辛和错综复杂是超出人们想象的。这意味着在这个过程中，他不能走错一步，他必须做的绝对的正。李洪志先生做到了。
说我们到广州去以后，因为广州的生活水平很高嘛，所以呢我们捡了一个就是说比较便宜的旅馆哈，住在那儿。结果晚上睡觉的时候哈，那个老鼠，你在睡觉的时候老鼠就会在红身上突突突突会跑过去，那个蟑螂和那老鼠那是非常多。那么有两组呢受不了了，就是这个地方实在太差了，晚上睡觉那个老鼠要往身上爬了，就是说哈，所以两组呢就第二天就离开了这个旅馆，另外去找了条件稍微好一点旅馆。结果后来啊，就是剩下的那一组没有走嘛，结果他们在餐厅里吃饭时看见师傅在餐厅里吃饭，师傅也住在这个旅馆里。
茫茫天地我看晓，浩瀚苍穹是谁造？乾坤之外更无垠，为了宏愿传大道。这是1990年1月1日李洪志先生出山前写下的一首愿。2年后，他用辛勤的付出实现了这个宏愿。1994年12月，李先生将他在各地的讲法内容汇编整理，正式出版了《转法轮》。至此，他将一部宇宙大法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大法传出来了，但是有多少人能信，有多少人能真正修炼呢？在最后一次广州学习班结束的时候，李先生讲出了他的殷切希望。
所以大家呀也知道这个法的珍贵。当然在这10堂课当中啊，我们尽量呢满足大家的要求，是吧，尽量提供大家方便，我们也尽量给大家多讲一些，把它讲透，是吧，让大家能够理解，今后修炼呢有法可依，是吧。这个在这也就是说呢，在这10堂课当中啊，大家在看我的，是吧，我在往高层次上带大家也好啊，是吧，给大家净化身体也好啊，那么目的呢是让大家今后能够修。也就是说呢，10堂课过去了以后就看大家的了，能不能修，是吧，你能不能行，那可就完全看你的了。但是呢我们讲啊，既然已经做到这里了，大家都是缘分，是吧，我想呢不妨你回去就下一番功夫，看一看怎么样修下去，付出多少会得到多少，这是保证的。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明慧广播带您走入中华文化的精髓，领略修炼的世界。从刚才的我们告诉未来节目当中，我们知道了当时气功界的权威人士被李洪志先生超常的功法功能深深折服，一致通过了各项测试和理论考评，立刻成立直属的法轮功研究会，作为气功科研会的分会，并向全国推广。对当时的人来说，气功就意味着锻炼身体，祛病健身，而李洪志老师是要往高层次上带人。李老师告诉学员们，气功是修炼，是超常的东西，不是常人中的体操，必须重心性才能好病或长功。从1992年到1994年的年底，李老师几乎是马不停蹄地举办了54场法轮功学习班，以宇宙最根本特性真善忍来修炼的法轮大法正式在中国传出了。接下来的节目呢，是一个修炼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只有机会读了20几页的李老师的著作《转法轮》这本书，然而就这20几页的内容就完全改变了他的命运。接下来我们一同收听修炼故事，20多页的文字将他从死亡线救回。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为您分享的故事是二十多页文字将他从死亡线救回。2006年，已经在城里打工多年28岁的小婵盘算着回农村老家见母亲一面，然后就到云南或贵州的大山里跳崖自杀。因为他不想给人添麻烦，所以不想死在有人的地方。小婵究竟经历了什么，竟让年纪轻轻的他就想一死了之？而这次回老家，他又会遇到什么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小婵的故事。我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上有一个哥哥，下有几个妹妹，我是女孩中的老大，父母重男轻女，我小学没上完就辍学在家干活了，不到15岁就到广东打工，挣钱给家里用。因为在贫穷的家庭中长大，我对钱看得很重，不肯吃亏，我从不惹事，但谁要惹了我，我会与人拼命。我性格内向，不善言辞，只会闷头干活，别人跟我说个啥，我常常不知道如何回答，有时几天后才想起来该怎么说。我觉得社会太复杂，勾心斗角，耍手腕的事我不懂不会，总怕被别人算计，经常一个人生闷气，而且脾气暴躁，小心眼。我的工作是做背包，一次一个同事说我用的线像是他的，我受不了被人冤枉，二话没说上去就给他一记耳光。我自打有月经开始，痛经就伴随着我，每次都是剧痛，呕吐发冷，冷得发抖，经常痛晕过去，每次都要用止痛药，每到月经要来的时候我心里就发怵。医生说喝鸡汤可以治痛经，可是我一喝鸡汤就流鼻血。17岁那年我又得了胃病，冷的硬的酸的辣的都不能碰，温水都不能喝，只能喝刚烧开的水，我也不觉得烫。夏天不能吹电扇空调，冬天怕冷不敢回老家，多年都是在南方过年，有时日夜不停的疼，像千万个针在胃里面扎，不能吃东西，吃了就吐，为了活命吐完后再吃，一顿饭反反复复吃几次，吃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医生说是胃溃疡胃炎，吃药也没有效果。18岁那年父亲得肺癌去世，临终前父亲交代我，你要多挣钱，给你哥娶个媳妇儿。我拖着有病的身体努力挣钱，但是因为健康问题，挣钱多的工作我也干不了，只能干些轻的工作时间短的活。母亲只是催我给她钱，我挣的钱除了留下很少的生活费之外都给了家里。后来母亲又催我找对象，目的是要彩礼给我哥娶媳妇。我1米6的个子，瘦的只有70多斤，皮包骨，皮肤青黑，谁见了都害怕，后背像是压了一座山，沉重的直不起腰来。我都这样了，母亲却完全不为我着想，只想从我身上榨钱。我彻底绝望了，天天想着自杀，想怎么个死法，根本没想结婚。有一个小伙子非常喜欢我，非要我嫁给他。他说哪怕结婚后生命只有几天的时间他也愿意，可是我不能害人家，所以我坚决不同意。25岁那年我已经病得快不行了，到医院检查，医生抽不出血来，胳膊割伤后伤口流的不是血，是黄水。早上不能早起，8点以前起床就会晕倒，血压超低。医生说
你的血里没有血细胞了，人家正常人有100个，你20个都不到，你已经不会造血了，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了？你家人呢？我说，我一个人就行，我一个人在外，哪有什么亲人呢？我不懂他说的血细胞是怎么回事，当时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问我咋没家人陪着，后来才明白，是因为医生看我快不行了，得通知家人做准备了。离奇的是，我一直活着。2006年，那年我28岁，我已经想好回家见母亲一面，就到云南或贵州的大山里跳崖自杀。回去后，母亲听人说某某地方有一个老婆婆会看病，让我去看看。出于求生的本能，我去了。去了之后，我发现这老婆婆的儿子得了肺癌，快不行了。我想，她连自己儿子的病都治不了，又怎么能治好我的病？而且我感觉，她还没有我妈练的那个功厉害。我妈有痛风病，关节肿的有碗口大，几天前刚学了那个功就不疼了。我把这事说给了那个老婆婆，我说我回家把我妈学的那个书拿来你看看。于是我就回家拿书，当天晚上我把书要来，是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我打算自己先看看书里写了些啥。《转法轮》一共有9讲，我第一讲还没看完，母亲就把书要回去了，因为她自己要看。就这不到1讲的文字，也就是20多页，让我知道了法轮功是教人向善做好人的。我觉得写书的人很正很干净，很与众不同，这书上说的和政府宣传的一点也不一样。原来法轮功是被冤枉的，我知道被冤枉的滋味很难受，所以我决定以后再见到人一定要跟人说说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书里写的太好了，我一个准备死的人能看到这样的书，真是太幸运了。就在那天晚上，我感觉背上背着的大山卸下来了，一下子变得无比轻松，觉得从心里到身体，从里面到外面，从上到下，我的每一个细胞都变得轻松透亮活跃。转法轮这书里提到，师父会为修炼的弟子净化身体，把造成身体不健康的因素全部都清理出去。可是那时我还只读了20几页的书，大法师父就为我净化身体了。第二天起床，我头不晕了，胃不疼了，不难受了，而且想吃东西了。从此我吃什么胃都不难受了，冷热酸辣硬都不怕了。我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脱胎换骨。当然我也不打算去跳崖了，我要好好修炼法轮大法。我又去了南方继续打工。自从修炼以后，我听从大法师父的要求提高心性，我尽量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原则去做，遇到事情多为别人着想。有一段时间我在一家出租车公司做调度，一次贾司机抱怨我把一单活给了乙司机没给他，我解释说这是人家乙司机自己接的活，我不能把他拿来给你。他把我告到 A 经理那儿。第二天公司开例会，本来我这一级的员工是不应该参加的，但是 A 经理把我也叫去了。参加会议的有好几十人，A 经理在会上点名狠批了我一通。面对不公，以前我会当场就把 A 经理给怼回去，这时的我只是单独跟 A 经理简单地说了说事情的真实情况，没有在会上直接和他争辩。我不想让他难堪，让大家都知道他作为领导不了解清楚情况就胡乱批评人。2017年正月15，我骑电动车的时候，对面逆行开来一辆带斗的大三轮车，把我撞得飞了起来。 我在空中翻了个个，头朝前车轮，背朝地，摔在地上。但是我却感觉自己是轻轻地掉到了地上。明明是对方逆行，他却跑过来怪我不看路。我想起李洪志师父告诉我们，遇到事情要向内找，看自己哪儿做得不好。师父说，遇到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我们修炼提高的机会。当时我就意识到，他会这样怨我，是我有好埋怨人的心。没想到，当我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就这样一想，对方马上转变了态度，问我，怎么样，摔坏没有？我告诉他说，没事儿。后来，我又去了一间窗帘店工作。一天，老板问我用的什么化妆品，皮肤这么好，他也要给老板娘买。我说我没化妆，脸上什么都没擦。他不相信，也难怪。要知道我以前的皮肤又青又黑，又干又皱，看着都吓人。我干活从不偷懒，不管老板在不在，别人干不干，我都埋头干我的。老板娘对我说，你老板这辈子只做了一件好事儿，招了你这么一个好人。我只是在一个偶然的机缘遇到了大法，然后大法师父就把我从死亡线上救出来。后来随着修炼，无论在身体或心性上，我都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我庆幸自己能成为一个法轮大法弟子，更感谢师父给了我美好的一切。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在我们刚才听到的故事当中，故事主角的心态变化是非常大的。他不仅从人生的绝望当中走出来，而且还不断地改变自己的为人处事。为什么在法轮功的学员中普遍地会有这样的现象呢？这就是因为李洪志师父告诉学员们，真正的修炼要修炼心性，要以真善人来要求自己，所以真正实修的法轮功学员们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的行为表现可能变化会很大。而人的心性的变化，境界的提高，同化宇宙特性真善人，这才是人返本归真，能够找回真正自我的方式。对许多法轮功修炼者而言，得法修炼才是开始踏上了生命回乡的归途。接下来就请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天音净月节目《归途》。
美好纯正的音乐来自佛国，飞遍人间，光明的天音荡涤心中的杂念，愿真善忍的纯净祥和透过天籁般的乐音，带您走回心灵的故居。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天音净月。红尘辗转5000载，人多沉迷于名利情中， 忘记了自己远方的天乡和故人。传说婆罗花开，转轮圣王会降临世上，把人唤醒救回。那是真的，那是你千年的等待，久远的梦想，不要错过回故乡。请听女声独唱《千年等大法》。
尘世五千年，踏着风霜寻故乡，看天望明月，心潮起波澜，涌动着远古的盼望。迷离情让人醉，是月红远早已忘，坠落红尘浊浪，沉入迷雾苍茫，暗夜中不知归航。天一大亮，婆罗花开放，创世法王降临世上，醒来早已泪流面庞，大法能破除迷障，回天乡是希望，大法已来到世上，唤醒了久远的梦想，随创世主回归穹苍。记忆似梦，等来大戏最后一场。天门一开，前程光亮，快快醒来上渡航，不要错过千年的等待，今朝就要故乡，大法开启，尘封记忆，创世主将心语开创，唤醒了久远的梦想，随创世主回归穹苍，天门前程光亮，快快醒来上渡航，不要错过千年的等待，今朝就要回故乡，大法开启，尘封记忆，创世主将心语开创，唤醒了久远的梦想，随创世主回归穹苍。
红尘来去，宛如梦一场。其实人来在世上兜兜转转，内心深处都有一个返璞归真的心愿。如果返本归真的大法大道开在人间，呼唤我们回归，我们愿意走上归途吗？请听乐曲《归途无量》。亲爱的听众朋友，希望纯正美好的天音能够让人在尘世迷离中觉醒，摆脱名利争斗迷茫之苦，找回远古的属于您的记忆，返本归真。今天的天音净月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 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的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中写道，心性是什么？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忍，包括悟，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你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性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既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动作是圆满的辅助手段。法轮大法圆融明慧，动作简练，大道至简至易，在理论上完全不同于其他传统的修炼方法，不同于各家各门派的炼丹学说。法轮大法已弘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欢迎登录明慧网免费阅读大法经书，观看李洪志先生9天讲法班录像。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慧广播的首播时间为每周五晚上的9点到10点。如果您错过了今天的部分节目，您可以在每周六的下午1点到2点收听我们的重播。感谢您的收听。